平安，你们都好吗？这是国庆日啊，所以很多人都去庆祝去了，那没看到他们。国庆日啊，我想我们这个季节啊，我自己在神面前的感受就是，我觉得这是一个神要我们兴起征战，然后要得胜的一个季节。我想征战大家都在征战，有没有兴起呢？每一个人自己知道，但是征战不一定会得胜，是吧？征战很多时候都在困难当中。那我今天早上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七讲是胜过苦难啊。那我们会不会特别来从约伯的故事来学习？我是从台湾来啊，在台湾呢、啊，在过去啊，每一个男性都要当兵才能出来，要受军训。啊，如果你是大学毕业的话，你可以有这个机会可以做预备军官啊，可以当官。你如果不想当官呢，你就不用考试什么，你就去当兵吧。那当官的话呢，要受训练啊，大概要1年10个月的训练。当然了，我就选择要当官了哈、啊，怎么能当兵呢？念了堂堂大学出来当兵了，太没面子了。当官是可以，但是要受训练。那这个训练呢，他前面大概有6个月的训练，啊，前面最先3个月是，基本的这个体能的训练是非常辛苦的，在英文叫做 boot camp， 哦，啊，你们当中有多少人去过 boot camp 有没有？哦，那在这种训练里面呢，关系了你的生活的品质跟快乐与否，就是那个班长 ，OK， 那个班长就是你的上帝。你要得罪班长，就没有好日子过。他那3个月就是你的上帝。那我去受训呢，在南台湾哦，南台湾有个地方叫卫武营。南台湾呢，7、8月时候最热的，哎，我又是最怕热的人。我一热的时候，我头脑就不太清楚。那我们一进去受训呢，那个班长就看我不顺眼。他从第一天就看我不顺眼，我们几个人长得比较高，其实我们前面那3个人他都看我们不顺眼，所以一进去他就责磨我们。他一上来就说：“哎，你们这几个，他说我听说你们都是大学毕业的哈，我看你们这些大学生有哪一点比我们强啊？啊，过来，伏地挺身100下，哎，这100下，我做了20下我就不能做，就趴在地上说你看呢、啊，你这有什么比我好的呢？什么时候？哎呀，真是。”刚刚进去就被他折磨啊，这是真的，就是一点尊严都没有。3个月之久啊，那我们讲一些给你听啊，你没有受过训的，你不知道你免除了多少的困苦。我们去上厕所的时候，下面上厕所只有2分钟，开始，哇，100多人上厕所，那厕所就那么几个，还没有跑到一半要再回来啊，这就是这样啊，反正。很多折磨。后来有一天呢，他集合的时候他就讲话了，他说我知道你们当中有些人很恨我，但是啊，我要跟你们讲一件事情。什么事呢？合理的要求叫做训练，不合理的要求叫做磨练。我这一段时间就是在磨练你们啊，你们要感谢我啊，有一天你下部队了你就感谢我。可是我后来下部队，我从来都没有感谢他。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？我想说你小心一点，我将当官的时候不要回来这个部队，就在你做你的长官你就累了，那时候就该我来磨练你了啊。那我讲这话什么意思呢？我讲这话意思不是说军队很苦，也不是讲说我要磨练他，我讲这意思就是说，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人生也是一样，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很多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真是不合理，是吧？真是不合理。我今天要鼓励你啊，如果你现在正在受苦，你正在苦难当中，这我相信那个班长这句，哎，他没念什么书啊，我相信他这话是从别人那学来的，他也不是原创的，真的是这样，弟兄姊妹们。后来越想这个话，我觉得真的是有他的哲理在里面。合理的要求是训练，他训练你的时候，对不对？他跟你说你要做这个做什么都讲好了才做，不合理的要求，这样我一见面就叫我做伏地挺身100下，这真不合理。但是呢，这是什么？这是磨练。 有没有磨到？真的磨到了，磨我的心，磨我整个人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在生命里面也有很多不合理的事情发生，牧师就要鼓励你，你要知道这是一个磨练。中国人古人都说，天将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行拂乱其所为。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？换句话说，中国的古人他们观察人世间都知道，如果一个人真正要成就大的责任，他要经过很多的辛苦跟痛苦跟苦难，如果能过的话，他才能承担大任，是不是？这还不是圣经讲的，我想每一个民族都知道，每一个文化都有讲这个。可是问题就是，当我们在苦难的时候，我们不是这样想，对不对？我们在苦难里面最容易的感觉是怎么样？我想你们都是经历苦难的专家，可以跟我分享，于江啊，你在苦难里面的时候，你最大的感觉是什么？啊，有人救你啊！当然了，在人还没有来救你前，你是什么感觉啊？沮丧。还有啊，你这不错了，害怕。还有呢？我们换弟兄，哎 ，Rocky 啊，你在苦难里面的时候，你的感觉是什么？的 emotion。我问 Chris 是 emotion 专家。哦、oh, ，Why me 啊、oh, ？这个都是理性思想，这是下面我要讲的。Dorian， 你在苦难里面，你的 emotion， 我不是说问什么问题，说你的 emotion 是什么，什么样的感情 ？OK， 下一个 ，Ian， 害怕，是吧？哇，你们好像根本没有感觉啊！我看你们都是麻木。我是觉得在苦难里面的时候还有一个，就是刚才那个 Chris 讲的 Why me， 其实在苦难里面第一个是很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临到我，后来一直没有答案，又怎么就变苦读了，是不是 Bitter， 为什么这样，都是你害的，都是他害，都是谁害的。 OK， 所以我想我的第一点今天不需要再讲，第一点说苦难是人生的现实面，没有人可以避过他，你们都同意说阿们。第一点就过了。第二点是苦难是一个奥秘，很难找出它的源头。我想这个我要多讲一点，很多人对苦难的认识都不一样，但是有很多人认为苦难它就很简单，一加一等于二。他说你现在在受苦啊，你一定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啊，你一定有做错事啊，上帝惩罚你啊，这个那个。其实这不一定是正确的答案。为什么这样讲呢？因为苦难后面的原因，我觉得我个人的立场是非常复杂的，有很多的原因，有时候是在物质界你看得到的原因，有很多是属灵的原因，你根本不知道是什么，有时候是跟你的先祖有关系，有些是跟你的个人有关系，所以你很难马上看到一个受苦你说哦你就是怎么样怎么样，所以你这个样子。约伯就是最好的例子，是不是？我们待会会来看看约伯他的这个故事。但是你看到约伯里面的故事里面，约伯有三个朋友，我就想请问这三个朋友爱不爱他？他们非常爱他，圣经上说他们非常，他们如果不爱他不会花时间跟约伯在一起。他们去跟约伯谈话的时候，你们如果看过约伯记，你知道他们在跟约伯谈话的时候他们在讲什么吗？简单的说，他们三个人是在做心理协谈师，让他们去跟约伯谈话，就说约伯啊，我看到这个你一定是个不对，所以你就会这样，对不对？另外一个说对对对，不，他们三个彼此之间也辩论，他们三个也不同意见啊、哦。请问他们在约伯的判断他受苦的原因，请问他们正不正确啊？你怎么知道？你们有多少人看过约伯记？约伯记很长的，中间又长一大堆，但是你可以跳过去看最后面。请问这三个人对约伯的 counseling 是对还是不对？约伯记里面都有答案，认为对的举手，认为是很错误的举手。你们到底有没有念约伯记啊？没有念就举手，不能假装念。我跟你讲，他们三个人的心是好的，但是他们所讲的话都不对， 不对到一个地步，神非常不喜悦他们，神还要约伯去替他们献祭赎他们的罪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他们好像一副代表神去跟约伯讲，讲的都不对。你说牧师，你讲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说有关系。我的关系就是说，我的论点是苦难是一个奥秘，很难找出它的源头。所以你不要看到人家一受苦就马上跳进去说啊，你一定是怎么样怎么样，你很可能就像约伯的朋友一样。请问一个人很久不能睡觉，你就跟他讲，你就跟他讲说，弟兄啊，应当一无挂虑，凡事皆的祷告祈求感谢，把你一切所要都交给神，神所赐给你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的心怀意念。你这样跟他讲，请问他是不是一听了马上回去就可以睡着了？你就跟他说，弟兄啊，你的问题就是忧虑太多，你的问题就是太害怕。请问一个很爱忧虑的人，听到你跟他说你的问题就忧虑，你不要忧虑，有没有用啊？请问为什么没有用啊？我告诉你，我坦白跟你讲，这个人听到你讲话以后他更忧虑了。他本来不能睡觉一天，他听完你讲话一个礼拜都不能睡觉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他觉得你根本不了解他，你根本没有同理心，你根本不了解他不能睡觉的难过。所以我就鼓励大家，你现在正在受苦的，我就安慰你，你不要太难过。你不太了解为什么会这样，其实很多事情没有人能了解，因为我们不是全知的人，是不是？我们是有限，我们很有限，你也不需要了解，因为那不是胜过苦难的方法。我们现在来看一个个案研究。我觉得约伯记是很棒的一本书，它不只是讲苦难，它给我们讲很多真相。这个约伯记，约伯的苦难只有你跟我知道，只有读者知道，只有上帝知道，约伯永远都不知道。你就看整本约伯记，上帝从来没有跟他解释这个事情是怎么，为什么会这样发生的。但是观众，这个阅读者都看得很清楚，这就是他精彩的地方。在讲这话也有点残忍，因为当事人非常痛苦。我们现在来看看啊，请大家来，我在想说，我们当中如果能演话剧的，我们以后来演一演这个啊，这演的就很精彩。我们现在来看一下，我们先看一下约伯记。我们来看看约伯是这样怎么样的人。我们约伯记第一章一到五节，我请Chris 来念好不好？我们轮流来念。那第一个要带圣经啊，没有圣经现在请招待，招待哪？把圣经发每一个人眼，上面一个，我就知道大家是要看上面，所以就不带圣经了。好，我们请 Chris 念好不好？第一节一到五节，那请你念一下。
敬畏神，远离恶事。他生了七个儿子，三个女儿。他的家产有七千羊、三千骆驼、五百对牛、五百母驴，并有许多奴婢。这人在东方人中就为至大。他的儿子按照日子各在自己家里。
请问一下，约伯是怎么样一个人？你念了五节，你刚才听了 OK， 你们谁要讲一下他有什么特色？很有钱啊。我现在讲一下这个啊，你这个看他这个写的哦，你觉得他说他有七千羊、三千骆驼、五百对牛、五百对母驴，还有许多仆婢。你看这个你很难知道他怎么有钱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也没有骆驼，也没有羊，也没有驴。但是如果折算成现在的美金的话，我想他有五千万到一亿美金，这样你就知道他有钱了吧。所以换句话说，可能约伯是住在 Marin County 啊、哦，住在 Marin County， 他的那房子是豪宅啊、哦，可能$500万的豪宅，那上面还有很美的风景，一看看到金门大桥。OK， 他很有钱。还有呢，他有什么特色？请问约伯的敬畏神是什么程度的？你知道他多完全吗？你看看约伯的完全是不得了的。怎么不得了？就是上帝这样说他。你看到上帝跟撒旦说话的时候，上帝怎么说？ 耶和华问撒旦说，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？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。换句话说，你看这个经文啊，牧师也在教你怎么读圣经。你看第一章第八节以后，你就知道约伯的正直完全是客观神讲的。哇，神是看到一个人的心啊，所以约伯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。因为一个人他可以装得很圣洁，但是他不圣洁，但是神看他是非常正直，是神的 champion， 是神的 showcase。 OK， 所以他是一个完全人，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个完全人。还有什么？他很有钱，还有呢，多子多孙呢、啊。你们有当中有多少人是你家是七个儿子三个女儿的？哎呀，很少 啊。我说约伯的太太也真会生呢、啊、哎呦，不容易，十个啊，完全的啊、哦。还有呢，约伯很有名啊，他是在东方最有名的人，最有影响力的人。如果在美国，他应该是谁啊？哦，Trump 也很有钱啊、哦。好，但是 Trump 可能没有像他那么完全，是不是啊？那 OK， 所以其实我就想问大家。我问大家一个很诚心的问题，我希望你们回答啊。你们读了约伯前面一节到第五节，你看到约伯是这样的人，请问你的心里面有什么感觉？说哦，约伯这样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小心你回答。你读了约伯这样一个人，哇，这么正直，这么有钱，儿女这么多，又这么有名望，像一个总统一样，因为他在东方伟大，他其实是一个，他可能是一个部落的酋长或者一个王，他其实是一个王。好，请问你读了这样一个人，你的感觉怎么样？对，但是你看到他，你能不能够 relate to 他呢？我第一次看的时候，我就说这跟我什么关系啊？他这么好，跟我什么关系？你懂我意思吗？好像在约伯跟我们之间很大的一个距离，是不是？Until， 直到有一天，很多事情发生以后，你跟约伯就在一条船上。那是哪一天呢？我们就看一下，好不好？我们来念啊。下面的话，要不要请 Rocky 念啊？这样每一个人都念一些就有参与。Rocky， 请你念一下。后来约伯就有很大的苦难来到啊。请念 Rocky， 请念这个。约伯记第一章第六节到第十二节啊，这个苦难还没有来，这先看有一天，好不好？没有关系，继续念。这是一个征战啊，牧师讲的信息就是一个征战。谢谢啊！我们读这一段经文，我们就发现，其实神把属灵界发生的事情，就让我们好像打开一个门，让我们看到到底在灵界发生了什么事情。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。其实很多人的苦难跟在灵界发生的事情有关。我要讲的就是说，约伯的这个试炼里面， 首先是有一天在天上在灵界里面发生了一些事情，所以后来才有一天在物质界就有些事情显明出来。我不能说所有的这个受苦都是这样，但是有很多的受苦是就是像这类似的情形。你看，首先看有一天啊，很有意思啊，我们就看到，我常常在想说，神在天上到底在干什么事情？他们三位一体神，他们天天在做什么？第一个我要跟你讲，在天上没有天天，因为神是超越时间的。OK， 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你现在活日子没有 calendar， 我觉得我会非常快乐。哎呀，如果不要受这个匣子，今天是 Monday， 今天是 Sunday， 明天是 Monday， 多快乐，是不是？全部是一起的。现在是什么 eternity？ 现在是什么 eternity？ 现在是什么 eternity？ 哇 ，so cool， 是不是？你们同意的说阿门。多好啊，是不是啊？而且不用上班呢、啊，因为你没有 calendar 就不用上班了嘛，也没有 Monday， 也没有 Tuesday， 也没有 Wednesday， 全部都是 Zen day。你在天上，你看到没有？在天上，他们也有聚集，是吧？他讲神的众子就是讲天使，那天使通通就聚在那里，那上帝在那里。然后撒旦也来了，哇，他常常掺一脚，撒旦也来。那请问撒旦本名叫什么？叫路西佛。请问撒旦本来的工作是什么？他负责敬拜赞美，他是负责天上敬拜赞美。哦，那他发生了什么事？他本来叫路西佛，后来怎么改名改姓叫撒旦呢？啊？这个将来要讲一次，讲撒旦怎么来的，这很重要。他其实叫路西佛 ，OK，actually 啊，撒旦也非常完全，他就像约伯一样，只是他没有正直，他非常完全。其实你去看圣经里讲，撒旦是极其美丽啊。撒旦如果有自恋的情节，他每天看镜子说：“哇，到哪里长到这么帅的？”他真的可以这样讲，因为是圣经这样讲。他极其美丽，而且他非常有敬拜赞美的恩赐恩高，什么都有。可是有一天，这就是一个人不认识自己是谁很大的危险。有一天撒旦又看自己在镜子里面，这么帅的人，这么坏带敬拜的人，我为什么要敬拜他呢？他们应该都来敬拜我啊，是不是啊？所以他就有这个感受，而且他这个感受还不是他一个人哦，还有三分之一的天使都一样的觉得他这很对啊。所以圣经上说有三分之一的天使跟他就一起要反叛上帝。其实弟兄姊妹们，我跟你讲，这是一件很可笑的事情，这是从人的拟人化的观点来看这个。其实你怎么反叛上帝，你还没有反叛他都知道，你懂我意思吧？就好像一个很小的小孩说我要跟你打架30回合，其实你一个指头就把他打倒了，你还跟他假装跟他打嘞。但是我现在讲的不是那里，我就说他在骄傲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骄傲是很可怕的。第一个骄傲被造者就是路西弗，他为什么骄傲？不是，他是很有理由骄傲的。我们今天很多人骄傲是自卑产生的，我什么都没有，但是我就是很骄傲。为什么？我就是骄傲，我再不骄傲我什么都没有，我最后的就是骄傲。撒旦不一样，撒旦是有实力的。今天我们要选世界美男子，他第一名啊，我想他最高6尺4寸有，最少，对不对？他眼睛这炯炯有神，是吧？你把那个最漂亮男人通通聘上去啊，我不晓得他是个男的啊，他一走出来女孩子都昏倒，全部都倒一地，因为他自己看自己都昏倒，是吧？他一定是长得很帅。但是呢，问题就是，我就想问大家，撒旦会骄傲，他是有实力骄傲，但是他不应该骄傲的原因是什么？我就想问这个，答对的有奖。对不起，你没有讲，对不起，你都知道。非常重要，他回答了差不多到那里。其实弟兄姊妹们，撒旦不管今天多帅多什么，那是他的吗？是不是同样应用到我们身上啊？如果你今天长得很高或长得很矮或很帅或很聪明或很丑，好像不是由你能决定嘛。 你懂我意思是不是？都是谁给的？苦难也一样，很多人只想要好的，他以为好的。撒旦就是因为自觉自己不得了，撒旦还有另外一个问题，他一直比啊，他把自己跟所有被造的天使比，他说你看，哎呀，我是负责敬拜，那负责那个什么的叫什么名字，差我差得远，所以他一直比比下去，他最后就觉得什么，应该是我，你懂我意思吧？很多人今天做基督徒也一样啊，我比我最熟，我犯罪也是一个礼拜犯一次，他犯罪是天天犯，你懂吗？我犯罪都是小罪，他犯都是大罪，犯罪就犯罪，还有什么大小吗？所以他就跌倒，是吧？他就成为神的敌对者，要撒旦。所以撒旦也来了，他们在那边聚集，对不对？撒旦也来了，那上帝就说什么呢？哦，我觉得上帝很有意思啊。你去看这个约伯记第一章第二章，上帝问撒旦问同样的问题，上帝说你从哪里来啊？我想请问大家问题，上帝是真的不知道撒旦从哪里来吗？啊，那上帝为什么要问呢？这个很聪明。我觉得上帝在提醒他说，撒旦你在干什么事儿？撒旦怎么说？你们回答，你们读过圣经，撒旦怎么说？上帝说，撒旦说，我很忙啊，我在地上跑来跑去，我天天加班啊，虽然这是 July 4th， 我还是很忙啊。上帝说，好啊，你很忙，我就想问你一件事，你有没有用心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？你在那边忙来忙去，你有没有看到这个人？然后他说什么？他是我的 champion。哎，上帝的意思就是说他是完全，他是我在地上的代表。撒旦怎么说？没有，我要小心回答。撒旦怎么说？
给他很多恩赐，所以他当然好啊。
OK， 所以撒旦的意思就是说，哎呀，你给他那么多东西，一切都好，当然他会赞美你，当然他是做一个乖乖宝宝，是不是？是不是撒旦这个意思啊？是不是我们很多人对上帝也是这样的看法啊？上帝，如果你祝福我这个，我就是乖宝宝。我告诉你，那才不一定呢。上帝祝福你很多，你还是不会像约伯一样。但撒旦很坏，圣经上说撒旦是个控告者，你不管多好，他都控告你。所以你很多时候不是从圣灵来的定罪，而是仇敌来的控告，你应该怎么回应？你要拒绝他。Amen。 你很属灵的时候，撒旦会说，哎呀，你别在那边装了啊！你不属灵的时候，说你不要再追求，你早就应该 quit， 你这种基督徒是不是？你怎么做都没用。约伯这么正直的一个人，圣经上说他心里面没有任何不诚实，撒旦还说，哦，因为你祝福他所以这个样子。上帝说 OK，撒旦给上帝一个挑战，你如果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，他必当面弃掉你。所以撒旦的意思说，约伯之今天敬畏你这么好一个人，是因为你祝福他的这么多东西，你把这祝福东西通拿掉，他就不会再信你。这个很重要，因为你要知道这个，你才知道下面的苦难是怎么来的。上帝怎么说？上帝说，好，你可以把他所有的都拿掉，只是不可怎么样，不能害他，不能夺他的命。所以撒旦就从耶和华面前退去了。 OK， 所以有一天在天上，虽然天上是超越时间，换算到地上还是有时间，所以 sometime in the past， 在天上有一个事情发生，请贝斯念下面一个，有一天下面又来一天，约伯记第一章13-19节。 约伯不得了啊，是不是啊？你没有看到这个苦难呢、啊？我就想请问一下，这所有的灾难在多少时间内发生呢、啊？你根据你这样看，啊，不有那么长啊，还没有到一天啊，再仔细看，你有没有发现，当第一个人报告的时候，第二个人又来，第二个人还没报告完，第三个人又来，第三个人还没报告完，第四个人又来，而且一个报告比一个报告惨。是不是这样啊？请问大家，你可能没有像约伯那么惨，但是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，在一天之内或在一个礼拜之内，一个不顺利加一个不顺利加，有没有这样经验的举手？好、哦，都没有，感谢赞美主，你们都很顺利。其实你看哦，他前面三个的灾难都是把他所有的钱都没有，是吧？我们可以将来一个 Chris 可以写一个剧嘛，哈、哦，现代的约伯是吧？第一个来说，哇，你在这个华尔街的股票通通都没了啊、哦。第二个你在 Marin County 的房子通通被烧掉了啊、哦，有个天火降下来。第三个是什么呢？你所有的车子、船呐、啊、飞机通通没有了啊、哦，有暴风来。你的儿女去参加一个 cruise， 通通都沉下去了。我就想问大家一个问题，请问，那还不是最惨，下面还有更惨的。请问撒旦对约伯这样做，撒旦是要做什么事情？我就想，因为我们要打仗嘛，撒旦在约伯身上这样做，他是要做什么？我知道他要背弃神，他怎么让他背弃神？他是把约伯所拥有的一切都拿走了。你想想看，弟兄姊妹们，你今天在这世界上，你最珍贵的是什么？你的工作，你的钱财，你结婚了，你有儿女，你的儿女。约伯是一，我想这个大概三个小时内，他所有东西都没有了，净空了。但是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说，我要安慰你，也鼓励你。有时候很多事情发生，确实跟在灵界里面有关系。你看，有一天在天上有这样的对话，是上帝容许这个事情，撒旦才有权去做这样事情。但是你也看到，撒旦有很大的权，他可以弄狂风啊，他可以让加尔低人来啊，他可以从天上有火降下来。你有没有看到，他有他的权柄？所以我们不是撒旦的对手啊。我们如果没有在基督里面，你没有办法胜过他，是不是啊？我是根据圣经讲，你们同不同意啊？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不要错怪撒旦，很多时候不是撒旦，是我们自己的老我。你如果没有不顺服神的地方，撒旦没有办法对你怎么样。这是为什么主耶稣说，那恶者在我里面一无所得，是不是啊？我们里面常常有内奸呢、啊，撒旦的内奸就是我们的自我，是不是？那个，所以我就想让大家看到，就说，因为有一天在灵界里面有事情发生，所以在物质界会有这些事情。如果在很多的事情上，你觉得你很正直，你是很冤枉的，你是很难过的，你说牧师，我该做的都做，我跟人家做生意，我跟人家做这做那，我该做的都做了，我什么都没有做错，为什么这么烂的事情临到我？我就告诉你，有可能就像约伯这样，是不是啊？同意的说阿门。真的是这样子。苦难的事情是很复杂的，有多种元素，还有在灵界的。然后我们也看到约伯的回答，他的反应是非常的不得了。他说什么？他第一个很悲伤，撕裂外袍，剃了头，伏在地下拜，就是那时候古代的规矩的忧伤的意思。然后他说，我到这世界上没穿衣服赤身而来，我回去也没穿衣服，反正都没，就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，所有我一切都是神赐给他。所以约伯非常认识他自己是谁。 Amen。 要胜过苦难很重要，你要知道你是谁啊，不然你很发达的时候你就很得意，对不对？你觉得我不得了，我今天怎么，我这么不得了，怎么突然间又了不得了，就变这个样子。我想在中国很多下海经商人是不是有这样的经验呢？ 前一天很有钱，突然间什么都没有，有没有这样啊？哎，坐到牢里面去了。约伯讲了一个很重要的，第一个，他知道他来这世界上什么都没有带来，他是自身而来，他有一天也什么都带不走。第二个，他知道他所有的一切是神给他的，神有权柄拿回去。约伯知道神有最后的主权，他知道这个事情是神允许的，然后他还要称颂神的名，不得了。弟兄姊妹们，下次我们头痛脚痛那里痛的时候，你要记得要称颂神的名。我不是说你要称颂你的头痛，阿门。这是不是有不一样的地方啊？你说，主啊，我称颂你，因为你是好的神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在受苦的时候，最大的试探就是怎么样？我们觉得神不爱我们，我们觉得神不爱我们，是不是？你在受苦的时候，因为我们在理性来讲，哈，照人的理性来讲，如果神爱我，他为什么容许这个事临到我？这是所有人都很困难的。我待会会解答这个问题，哈。所以我就觉得，这个约伯，那我另外要问一个问题啊。我想请问一下 Daisy， 你觉得约伯为什么这么大的打击，可以说一天之内家破人亡，什么都没有了，他还可以相信神，还可以赞美神，请问他有什么信念是让他能这样做？英文部有一个姊妹答得非常好，对，但是我再给你更多的暗示明示了，你觉得约伯相信神的什么属性，所以他就可以坚持下去？啊，是平安的。其实约伯得胜的原因是因为他知道这不是神干的，这确实不是神干的，是谁干的？听到没有？听到没有？非常重要。很多很邪恶的事情发生在人世间，刚才那个小青讲的事情，我看那个新闻，我非常难过。我一直在追踪的事情，就一个从中国大陆来一个北大的一个博士生，是吧？才26岁，非常优秀的一个女孩子，她到 Champaign 到 Illinois University Illinois 去，才没几天而已。她其实是搭错车子，她坐了一个人的车，那个嫌疑犯已经被抓起来，还是一个博士生呢，27岁的一个。因为他们有修那个 videotape， 他就在那个转角口，他上了一个车 SUV 的，就是上车以后就再也没有看到了。他很可能遇难，其实警察都知道他已经遇难，他现在不能讲太多。这是不是一个悲剧啊？这是不是一个苦难啊？好，我现在就用这个来做一个样本，我们当有的学习。第一个学习，请打出来好吗 ？Hello， 请打出来好吗？当有的学习。Hello， 袁山克尼，当有的学习好不好？第一个要学习就是，当苦难临到我们的时候，问为什么是一个不该问的问题。这位从中国来的这个优秀的女留学生，她就发生这种事情，她的爸爸妈妈可能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。是不是？所以当你问为什么的时候，你下一个什么回答呢？是谁让这发生的？就是香槟那边的警察没有好好做事，校园没有好好做事，这个什么同学会没有好好做事，谁都没有做，是不是？你第一个要问为什么，第二就要找什么？找代罪羔羊，是不是这样啊？是不是这样？你们怎么看起来都很疲累啊？我睡觉绝对比你少啊，我为了写这sermon都没睡觉，是不是这样？当有一个受苦发生了，第一个你就想问说 why， 下面还有一个 why so， 为什么是这个样子？第二个 why me， 为什么是我？第三个为什么是现在？ why now， 我真不方便，我这个需要祝福的时间怎么就来咒诅？是不是这样子啊？这是第一系列。所以你面对苦难，你不能反应用你的理性来分析，因为你理性不会了解，理性永远没有办法了解在灵界里面的事情。这就为什么神跟尼哥底母说你需要重生得救，你懂吧？ 如果你连这都还没懂，你真的需要重生。因为主耶稣说，只有出于什么生于从灵生的，才认知灵的事情，才知道国度的事情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你对苦难反应，你可以不听我的，你可以去继续去那边问坏，然后找出一个，你就会越来越沮丧，你会甚至得忧郁症。很多人被打击了以后，他出不来，他一直想，他就觉得我要怪这个怪那，都不能改变。因为苦难的发生有很多的原因，很多的层次，你不能够完全知道。我给你最好的例子就是，你去看约伯记，约伯从来没有从神那里得到答案，说为什么这事情发生。可是约伯最后悔改了。我让你们回去思想这问题，下礼拜天来回答我。我要你们回去做研究，为什么约伯要悔改？约伯在到底在悔改什么？约伯反应都很好啊，是不是？他是打满分的人，他为什么要悔改？所以这是第一个。第二是，当我们在面对苦难的时候，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才是我们的焦点。你去看约伯记哈，他们的朋友一直讲来讲去，都说约伯大概这个不对，那个不对，那个不对，所以会这样。他们就讲来讲去，他们三个人意见也不一样。可是上帝出现对约伯的时候，上帝从来没有讲，其实我是在天上有开会怎么样，上帝都没有讲。上帝只有跟约伯说，你去观察这个现象，观察那个现象，观察这现象，观察现象，这宇宙间一切的现象的时候，你要知道这都是我在做神，我是这个一切的主宰。很妙哈、哦。所以你去问上帝坏的时候，上帝不会回答你的。因为约伯这最远拿满分的最好的学生，他都不回答，你我差得远了，是不是啊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神的思路跟你的思路不一样。如果你们今天听进牧师这个 message， 你在碰到 suffering 的时候，你不会变成沮丧，你不会得忧郁症。如果你没有好好听进去，就很难说了。你说牧师怎么知道？因为我已经忧郁过了，我忧郁过了我再出来。我觉得非常知道很重要的就是，你在非常痛苦的时候，你需要好好的去了解神的属性。有人问那个大屠杀 Holocaust 的 survivor， 问他说，你在这个 Holocaust 里面你怎么能生存？他说，因为我相信神的属性是好的。这个很重要，弟兄姊妹们，你如果没有受很深的苦，你不太了解。当你受很苦的时候，你心里面会一直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说为什么这事情要临到我？如果上帝是好的，他为什么容许大屠杀发生在以色列人身，犹太人600万人被杀掉？如果上帝是良善的，为什么让南京大屠杀一下杀30万人？到现在日本人政府还不愿意承认这个做，是不是？很多人他今天不能信主，你去传福音，很多人不能信耶稣的一个原因就是说，如果上帝是良善的话，他为什么容许这么多的邪恶发生？这个问题是没有办法用理性来回答的，是不是？事实上就是一个良善的神，但是很多的邪恶继续发生，是同时存在的，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，只是你是在几度空间，你没办法了解。你们，因为你就看了约伯记第一章，答案就在那里，那只是约伯的 case。 你们，你们现在懂得牧师在讲什么吧？就是很多事情是在灵界里面，是你永远不会知道，除非灵界的事，除非神启示你，你永远不会知道。就在讲说，有些人他在很小的时候就生怪病，这种人太多了。我现在碰太多人，很小这个病那个病都不正常的，你很难来解释说他为什么会得这个病。有一次，是不是有一个人是天来瞎眼的人，把他带到耶稣面前，对不对？门徒就问他说，老师啊，这个人瞎眼是他的罪，还是他祖宗的罪，还是他爸爸妈妈的罪？耶稣怎么回答？耶稣的回答就讲到神的本质是良善的。耶稣怎么回答？就是我们的盼望。耶稣怎么说？谁记得？耶稣说，也不是他的罪，也不是他祖先父母的罪，乃是要什么？那这个事情上要怎么样？你们信不信？这直接的应用就是说，你生命里面的苦难跟悲剧， 如果你相信神，可以荣耀神。在外面看没有什么好荣耀，我就讲那个例子，对不对？是不是从澳洲有一个小孩，他生下来就没有腿，什么都没有，他叫 Nick， 是不是啊？你知道他是牧师的儿子啊，很痛苦的是他老爸，怎么讲都讲不过，我一定做得不好，这烂牧师生了个儿子就这样，然后老妈也说我的基因不好，生下来就这个样子。主耶稣说 No， 都不是，是要彰显神的荣耀。这并不是说没有原因，是那个原因你永远不会知道，也不需要知道。我觉得最棒的一件事情关于约伯记是，约伯从来不知道他为什么会经历过这么，他不知道什么原因造成这个，但是他相信上帝，这叫做真正的信仰。因为你相信神的本质是良善的，就像两个人真正相爱在一起一辈子，虽然有很多的艰苦，多少的诱惑都没有变质，因为这个人相信另外一个人。 Amen。 我们跟神也是爱人啊，苦难来说在考验。第三个学习是在物质界发生在我们生命中，是在灵界中已经发生式的彰显，大家都知道。第四个是神掌权，除非他允许，没有任何事会发生在你的身上，所以不要怕。很多人经过一些很可怕的事情以后，他心里面有阴影，同样事情再来的时候他就吓得要死。我要鼓励你，神掌权，你去看这边讲得非常清楚，神跟撒旦这样说，你可以夺掉他一切东西，但是你不能触痛他的身体，不能取他的命。最后一个，在每一个试炼中，神的恩典都够我用，够你们用，他会为你开一条路，好不好啊？牧师不是现在好好的吗？牧师几个月前像 zombie 一样，我是讲真的，非常辛苦，整天害怕，没有任何理由就一直害怕，有没有这样经验？没有，希望你没有，希望你永远没有。但是你有的时候，你记得我今天讲，不要怕，神掌权。牧师在最困难的时候，神掌权。你跟旁边人讲说，神掌权。你要怕的是，你一直要掌权。你一直要掌权，你就会很惨。你让神掌权，神又爱你，他又掌权，他只会容许那个困难到某一个地步就会停止，是不是啊？弟兄姊妹们，你去看约伯记第二章，约伯真的是不得了，前无古人后无来者。第二章的时候，天上又开会，天使又在那里，撒旦又来了，上帝又问他同样话，你从哪里来啊？撒旦就说，我来来去去。上帝就跟撒旦讲说，你看看约伯，你虽然把他所有的东西都拿走了，他还是遵从我。撒旦就说，这很简单嘛，你只把东西拿走，你让他开始生病，他就不信你。结果撒旦就攻击他好狠，从头到脚都长毒疮，然后他在炉灰中刮他的疮，更惨的是他的老婆啊，他的终身伴侣出来说什么？死了吧！你不但要死，你就否定上的名，上帝里面去死吧。但是下面一句话，请问约伯的太太，根据你的尝试来讲，约伯的太太应该是一个不错的女子，哎，是不是？请问约伯太太讲这时候是被圣灵充满吗？不是邪灵。我觉得约伯的太太是受不了了，他下一个约伯的太太是得了忧郁症，你知道吗？你会不会得忧郁症啊？你十个儿子十个小孩一天内都死光了，你所有的资产通通没有了，你跟你的丈夫现在是 nobody， 那丈夫从头到脚都在那边生毒疮，他太太非常生气，非常难过，对上帝也发脾气，这是正常的，这是自然的。但是我们看看约伯怎么反应，下一节 约伯怎么说？一起念。很难 relate to 这么高档的人，是不是啊？他从头到脚都发疮了，还有时间说你这个鱼丸人，这翻得太文绉绉了。我们讲白话文，你看他怎么讲？不要讲英文嘛，我知道 stupid woman， 讲中文怎么讲？除了讲鱼丸一样，还有讲什么？啊？你这个傻蛋，不是撒旦，是傻蛋。哇！我觉得约伯不得了，在那么困苦中还说你这个鱼丸人哦，好像还在 OK。 你说什么？那个小金有赛博力。
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，你就是在气守神，你就放弃神，也不一定就你又能够这些好处得到，是不是？
如果连神都没有，你还有什么盼望？不过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在这边讲道，看看这个 case 是很容易的，等到真到你身上就不是那个感觉。所以今天特别最后要讲的，就是你要怎么来处理你的情绪，怎么来 deal with the emotion。 其实弟兄姊妹们，苦难发生的时候，真正的影响力不是苦难，是你对苦难的看法跟反应。 Amen。 It's your perspective of sufferingand how you respond to it。 你对苦难的看法跟你对苦难的反应会决定你是成为怎么样的人，是不是？有的人就一辈子站不起来， become very bitter。 有人就怪全世界的人，就没有想到自己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关键在什么？关键第一个，你不要用理性来处理；第二个，你要注视在神的属性，你要相信他是良善的；第三个，你要知道有很多事情在灵界发生是你不知道的，才会在物质界这样，是不是？第四个，你要相信神掌权，你过得去，跟旁边人说明天会更好，而且是神掌管明天，是不是？我想在受难的时候，另外要常常挣扎的一个问题就是 It's not fair， 这是很不公平的，是不是？别人都觉睡得好好，为什么就我睡觉睡不好？别人都发财，为什么就我不发财？别人都找到对象了，为什么我还孤家寡人一个？ It's not fair。 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圣餐啊，这就是一个最大的 not fair， 很不公平的一件事情。如果耶稣在他的世代要选好人好事代表，耶稣可以残年10年都是他，是不是？请问耶稣是不是爱世上的人呢？耶稣在对他世代的人是怎么样？他是不是尽他所有的？你知道耶稣多忙吗？我有时候非常忙啊，都没有时间吃饭。可是我看到圣经上说耶稣忙到都没有吃饭的时间，我就很得安慰。哎呀，耶稣也一样嘛。
是。
耶稣很忙的时候，他家人都不体恤他，他家人还以为他发疯了，赶快叫人去把他嫁出来，你知道吗？去看圣经上讲的。他爸他家人说，你的妈妈在外面找你，你的哥哥在外面找你，你的弟弟在外面找你。耶稣还回来讲，还说谁是我的母亲，谁是我的兄弟姐妹。哇，耶稣也不是盖的，也没吃饭，那么累了，人家都不认识他，他还说谁是我的母亲。哇，耶稣约伯功力很强啊，什么都没有了，全身发脓疮，太太那样子要去死吧，去戏后了。我是觉得这是最不 fair 的一件事情。其实他们有研究法律的，他们去研究耶稣的 case， 他从头到尾的审判是非常不公正的，都没有给耶稣任何答辩的机会，就杀杀杀。
耶稣也没有回答。
不回答你也不能放定死罪，你没有证据啊。我是说他们研究法律的讲了，他们真的是照那个那时候的法律，照罗马律法，耶稣不会死，因为照那个证据来讲，但没有什么证据，都是人讲的话而已。但是我要讲的意思就是说，弟兄姊妹，我想鼓励你一件事情，你好好听，这个非常重要。有两个关键，第一个，你不要用理性来回应，你不要用你的头脑来回应你的苦难，你用头脑回应，你一定失败，你已经失败。第二个，你就是不要觉得 这个事情发生在你身上是很不公平的，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公平的事情，一直到主耶稣回来来统管这世界，才会有真正公平的事情。我可以讲一些世界上事给你听，你就知道什么叫不公平。你有没有看过有的人非常公正非常正直，走在路上就被车撞死的，有没有这样啊？有没有非常正直的人在公司里又不拍马屁，什么都做最好，永远升不了官啊？有没有看到一个人对国家非常忠诚，后来被害死了？他姓岳明飞啊，他叫岳飞啊，是不是这样？你说牧师不要讲别人，我就是最不公平的例子。我这么好的人，我做了都那么好，我到了这个年纪什么都没搞出来。问题我要问你，什么叫做 fair？ 你到神的国不能讲 fair 不 fair， 你要讲 grace， 是不是神的恩典？如果今天要神要照我们每一个人做来做，就没有什么 fair 不 fair， 我们通通下地狱。 Amen。 所以我就感谢神，我们为这个杯跟这饼献上感谢，因为神的爱跟恩典，我们今天可能够在这里。当你用这样的眼光来看你的苦难的时候，你会看法不一样，因为在苦难当中神有恩典。在苦难里面最不能胜过就是你非常的生气，非常的苦毒，你就不管了，一切都不管，你就是走上灭亡的路。很多人就走入忧郁症，很多忧郁症人跟苦难是绝对有关系的。 By the way， 我非常同情忧郁症的人，因为我得过。神很奇妙啊，我走出来以后，我到处碰到得忧郁症的人。其实也没什么奇妙，你说牧师，其实到处都是。很多人他不愿意跟你讲，如果你有忧郁症，今天听完这信息，你可以私下跟我讲，我一定替你保密。但是神给我有一些妙方，特别治睡觉的。我们感谢主，我们的主非常不 fair 被对待，但是他甘心的为我们而死，因为他要救我们脱离这真正的不 fair。 我就邀请所有重生得救受洗归入神的教会的弟兄姊妹们排一队，好不好？从后面来拿饼跟杯，你回到你的位置上，你不要坐下，你花一点时间祷告，把今天的信息求主在你身上做成，成为一个胜过苦难的基督徒，好吗？我们从最后面来，好不好？从那个 Emily 的母亲你来，好吗？你受洗过了吧？有没有？你有没有受洗啊？好，就来了，好不好？马林，排队，赶快来拿饼跟杯，好吗？时间晚了。你回到位上就花点时间祷告，好吗？这个饼跟杯，跟神献上感谢，也在神面前自我省察，有什么得罪神得罪人的地方，求主他的宝血来洁净。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，我们吃喝这个饼是很神圣的一件事情，我们要求神洁净我们，吃喝的时候不要吃喝自己的罪，好吗？ 然后我们在神面前有些反省的时间，感恩的时间，认罪的时间，也求神让我们能胜过我们的苦难。是为我们的饼来献上感谢，这杯子。
亲爱的主耶稣，谢谢你，谢谢你为我们舍上你的身体来医治我们，为此献上感谢。求你赦免我们自己还不知道未曾献出来的罪，主啊，我们得罪人得罪你的，主啊，求你来赦免我们，因为你是爱我们的神，你本质你就是爱。谢谢你，我们以感恩的心，真的以这个饼来敬念你。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
我们请那个小心为我们的杯来感谢。受这饼，这饼是主的身体为我们舍的。这个杯是指主耶稣的宝血为我们所流的，借着他所流的宝血，我们的罪得到赦免与洁净。我们凭着感恩的心来领受这杯。感谢你，因为你的被不公义的对待，你还是选择走过这个路，以至于我们的救恩能够得到完全，得救赎。求主来医治我们，也释放我们从一切苦难的伤痕中出来。祷告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聚会到此结束，在隔壁用餐。